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周末必静。张春生神父撰稿，视频播音。
加里勒亚的遭遇与终结。经过第一阶段的链路之后，现在在明路阶段，我们按四福音次序的逐渐瞻仰耶稣的生平，作为我们认识、爱慕、跟随降生成人的天主圣言，力求在他的光明中前进。这个阶段我们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耶稣的加里勒亚的童年与公开浮传，第二部分是耶稣从加里勒亚带领宗徒前去犹太人的信仰中心耶路撒冷。因此这一次的道理是为耶稣在加里勒亚的生涯做一总结。我们已经讲述了宣报天国临近的奇迹与比喻，实际上由此轰动了加里勒亚各个乡镇。圣经中惯常应用的描写是他的声誉随即传遍了加里勒亚附近各处，马尔谷福音第一章28节。尤其那些贫苦弱小的民众疯狂地倒向纳杂勒的耶稣，称他为先知，甚至想拥戴他为王。请参考若望福音第6章14到15节。这不能不引起当局的注意，因为当时的大环境非常的敏感。现在我们简单的观察一下耶稣所处的背景。巴勒斯坦是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地盘，总督比拉多每逢巴斯挂节必住在耶路撒冷，严防趁机叛变的爱国主义者。当时罗马驻军也到处具有镇压功能。至于犹太人自己当中，对于宗教与政治有着多种不同的派别，也就是圣经当中可以见到的四种：法利赛、撒杜塞、热诚派以及隐居派。其实加里勒亚还有黑洛德党人、法利赛人的多位民间经师，福音中他们与耶稣冲突较多，因为他常与罪人为伍，接近罪妇。法利赛经师多以为罪人难进天国，撒都塞人是司祭与公议会的成员，他们在政治上力求与罗马人妥协。由于耶稣为人前拥后代，不免令他们另眼相看，以免造反而遭罗马军队的动武。至于热诚派应该欢迎耶稣，不过他有些立场，如非暴力与爱仇一定不被接受。最后隐居派处身旷野，关系不大，有些学者认为习者若汉出自这派。总括来说，耶稣自己并不可能归于任何派别，他宣讲天国来临的主旨以及凭此使命而有的言论与行动可说自成一格。事实上根据四福音的资料，经师法利赛人与他冲突较为明显，这也有理由，因为他们与民众接触，为他们讲解法律。因此耶稣以天国为中心的立场与法利赛人中执着的法律主义难免不互相冲突。我们如此观察了耶稣所处的环境之后，可以了解马尔谷福音几乎在耶稣加里勒亚浮传之初就举出与法利赛人的冲突，而且一次奇迹之后就插进了这句话：法利赛人一出去，立刻便与黑洛德党人做陷害耶稣的商讨，为除灭他。马尔谷福音第3章第6节。无论如何对照福音给我们如此的印象， 加里勒亚浮船之末，耶稣对于自己的使命有了新的方向，他要去耶路撒冷，而且坚决地面对未来的挑战。我们大概可有一次耶稣与门徒路途谈话当中揣测耶稣在加里勒亚任务之末的评估。关于这次讨论，三部对观福音都有记载。我们根据马尔谷福音第八章第27-30节中，耶稣在路上问自己的门徒说，人们说我是谁，他们回答说是洗者若翰，也有些人说是厄里亚，还有些人说是先知中的一位。耶稣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呢？伯多禄回答说，你是墨西亚。耶稣就严禁他们不要向任何人谈及他。首先，耶稣不论对别人所说的以及对伯多禄所说的都未肯定或否定，不过未来在大司祭前他承认自己是墨西亚。马尔谷福音14章61-62节，墨西亚也就是被富有者。很早犹太人传统对他就具有各类的诠释，总之他由上主派遣而来，主要是为恢复达味王朝荣耀。在耶稣所处的环境当中，墨西亚极易迁进政治领域，但此非耶稣所愿扮演的角色。由于耶稣严禁门徒以此谈及自己，此后他在大司祭之前承认，大概这时政治意味已不可能，因为他自己已经落在当权者的手中。而且大司祭已经把墨西亚与那应受赞颂者的儿子相连在一起，其宗教意义已经很明显。换句话说，耶稣自认由天主父有派遣而来，不过并无政治目的，只是为了传报天国来临。至于途中谈话，伯多禄承认耶稣是墨西亚，究竟含有怎样的意味，那并不单纯。无论如何，这次对话终结了加里勒亚的传道任务。
Thank you.